就快跑跟随你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都是因为你爱的源头。主，我们对焦于你，并不是有任何的逼迫跟压力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跟你在一起是何等美好。主，你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本为善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你所做的，你所说的，你所这个看的，都是良善的，帮助我们对神有极大的信靠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对我们来讲都是良善的。我们再次把自己的生命再次献给你，求你来引导每个人的人生。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圣灵保惠师，你就是我们丰富教会的主任牧师，我们都是你的副手，我们要单单跟随你。求你继续带领你的教会走向复兴的道路，走向被神所大大使用的道路。这样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17段跟18段。那17段呢，是从129节到136，然后18段就从137到144。啊，每一段呢都有8个经文，这很特别的哈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看到第一段，你发现到有几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你看见亮光这个字哦，亮光这个字在130节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light 出现。那另外就是135节，求你用脸光照我仆人，光照又出现。所以你看到整段里面，诗篇的作者讲到一件事，就是你看到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呢，有很多的需要有光。如果没有光的话，我们总是像愚拙人一样，我们常常会掉到陷阱坑洞当中。特别在黑暗的时代，需要有光。那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有两种光，一个是神的话，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第二个，你看到135节说，神本是就是光，神就是光，求神用他的脸，就是他的光的脸哦，来光照各位，以致我们就能够继续遵守神的话。所以我们感恩，我们看中神的话，我们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好，我们一起看到129到136的地方，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谨守。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张口而气喘，因我切慕你的命令。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好像你素常待我些爱你名的人。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，不容什么罪孽辖制我。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，我要遵守你的训词。求你用脸光照仆人，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
好，这句话在129节一出来，你的法度奇妙，把它奇妙发起来。这边讲到 wonderful 这个字，原来作者有个深深的体会，上帝的话每一句话都是 amazing， 是 wonderful， 是非常奇妙的。当你有这样体验的时候，你都喜欢读神的话。如果你没有觉得神的话是 wonderful， 是非常特别的，是美好，是奇妙的，我们想读起来呢读起来非常乏味的。这边作者说，你的话语真是奇妙，是我一生所谨守的。当你越来越知道上帝的话是奇妙无比的话，你发现到你人生有很大的突破在当中。你看看耶稣所做的都是奇妙的，他所说的都是奇妙的。他告诉马大玛利亚，你把石头挪开吧，你挪开就对了。他说要挪开啊，已经死了4天了，还是我依从你的话挪开了。结果你看到拉撒路就复活了。他告诉了仆人说，你看到6个石缸吗？你把水倒出来，然后就摇进去啊。你看到这个事吗？哇，你看完了之后是这个酒就开始改变出来了，是水变为酒的神迹啊。现在像这个小男孩奉献了5比2鱼啦，你看到给耶稣了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只要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是奇妙的，你照着去做，奇妙的事情会临到各位身上。只要你愿意学习顺服他的话。这边说，所以我一心什么谨守，所以代表说前面我就认定他的话是奇妙，所以呢我一直在遵守他的话。他不是说所以我一心的听到，我们很多人就是以为听了就是拥有了，听了10年了，但是没有什么 wonderful， 没有什么样奇妙的事情发生，因为只是听啊，听到加上什么行道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一句话就出现，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谨守。听了之后要去谨守，所以那个 wonderful， 那个奇妙就临到各位身上。 所以诗篇作者告诉大家，我们的神的话是这么奇妙的，只要我们全心全力去谨守它。所以每天呢，我们都有经历到奇妙无比的神迹。各位，我们身上应该有奇妙无比的神迹在身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要想看看你是不是只是听到而已，没有去谨守。如果去谨守的话，那个 wonderful 就会出现，那个 amazing 就会出现在各位身上。好，接下来第二句话，你的言语什么一解开，把它解开圈起来。哦，上帝的话为什么要解开呢？哦，他说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原来上帝的话啊，不是好像被绑起来，哇，要释放的意思，而不是。原来上帝的话要人付代价，我们要付代价，好像上帝给你一把钥匙一样，你要去开门呐、啊。那门一开呢，就解开了嘛。里面门里面呢，有什么非常特别的？门里面有什么样的礼物？你进去就知道了。代表说，上帝的话要透过我们乐意去解开，我们乐意去付上代价。那另外一个解释解开的意思就是把它什么，把它能够完全的解释清楚了。你看到耶稣他在讲道的时候，他对两种人在讲，一个是信他人叫做门徒，另一种呢是不信的，或者呢初信的，或者是新朋友，那些搞不清楚的，耶稣的讲道总是对这些还搞不清楚的用比喻。他凡事都用什么比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听不懂，所以要什么用比喻来解开，就听懂了。你看到耶稣呢讲到撒种比喻，哇，连门徒都听不懂啊。后来耶稣就讲两次嘛，他说哦，原来在讲到人的心田哦，听到的时候要变成好土哦，要清除所有这些障碍，然后呢撒下去就30、60、100倍的果效。你看看耶稣讲到撒玛利亚，好撒玛利亚人的心有没有？我们要慈心，有人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半生不死的，你要把他什么带回家来照顾他，去救人的这个生命在当中。你看到耶稣讲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有没有？都在讲比喻，讲到天父的爱在当中。耶稣也讲到一个财主啊，哇，他一直在累积他所有的财物嘛，土产，然后对这些灵魂说，从今以后呢，我就可以安安逸的过一生了。但神就讲话了啊，这个愚拙人啊，今天晚上就要掉你的生命了，你所存的要归给谁呢？所以你看到这些呢，就讲比喻。耶稣讲了好多的比喻，让我们大家能明白天国到底是什么。这个就是神的话语需要什么解开，需要解开就会发出亮光，使愚人什么通达。我们必须要承认，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愚拙的，我们不懂天国到底是什么，因为我们没有去过天国，我们不了解上帝的国度到底怎么丰盛，需要来解开。所以我们要付代价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常常听上帝的话，要常常听人家解经，我们就知道哦，原来是这回事。没有解开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没有解释我怎么会明白呢？所以你看到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把亮光圈起来，原来上帝的话本身就是什么亮光，好像被遮盖一样，好像一个啊，这个食物放在一个盘子当中，那上面有个盖子盖在里面，那个食物我们都不晓得里面是什么，直到有一天的盖子一打开，我们就哇，真相大白，里面呢，哇，原来是烤鸡一只啊，哇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因为盖起来嘛，你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可是那盖子一解开，那个叫做什么，发出亮光，哇，就明白了，原来呢，我今天早上可以吃烤鸡了，明明白白的，这个就是解开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解开。让我们读圣经呢，都会看到上帝的法度的奇妙，上帝啊，这个话语的亮光，然后上帝的话语一照亮的时候，你看到讲到一个使愚人什么通达，愚人就 foolish， 愚笨的人呢就开始变成什么有理解力，可以明白了。所以简单来讲呢，上帝的话语解开就是启示来了，启示的光一来了，我们就明白原来这句话上帝现在对我讲的这句话有什么样的亮光，有什么样的启示，对我有多么重要，我就明白。然后呢，我就走出去做他要做的事，那个叫做愚人就会通达。愚人呢做什么就会成功，就能够顺利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光就是因为上帝的话本身有亮光。好，接下来一三一跟一三二是一起读的哈。其实一三一在讲到一件事，我张口而气喘，因为我什么切慕你的命令。这边作者说我张口而气喘，他在形容自己 非常渴慕上帝的话，张口啊，而且什么气喘，张口代表很想吃的，气喘代表什么？好像那个狗狗有没有？你看到你要喂它的时候，你看到你不给它，它其实它很饿，就一直流口水啊。一直流口水，我家养一条狗就这样子、啊、每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旁边、啊、那一直转一直看着我们、啊、不时不在 就发出怪怪的声音、啊啊、其实他是什么，他想吃东西了，一直想吃我们的东西、啊、我说不行，现在主人吃东西不能叫，只有吃饱才轮到你，可是他每次 又忘记，又开始又慢慢慢在那边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很饿、啊哦、他很饿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有没有渴慕上帝的话，张口而什么气喘，张口二什么气喘，就是好像喘息一样，很想很想，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，给我吃看看嘛，哇，掉下来的这个什么睡着给我一点点嘛。我们有没有这种的信心呢？像外邦的这个、啊、妈妈一样，要掉下来我不配，可是我很盼望就得着嘛，盼望让我得着上帝的话，这个是渴慕的态度。他说我切慕你的命令，我张口而什么气喘，我非常 hungry，我非常的饥饿，我一定要得着，求你帮助我，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话语的秘密是什么，求你解开吧。这个就是他的态度。愿神祝福我们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、啊、对神的话有这么大的渴慕吗？有没有渴慕到张口而气喘、啊、一直在等待，一直在等待主啊，你今天对我说话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话、啊、这问题你要给我话、啊，这件事情呢，要做选择，你要给我话，一定要给我话，没有话我就活不下去啊，没有话就不想做正确的选择啊。我们又没有这样的习惯，还是我们常常还是靠自己的习惯，习惯了，靠自己的习惯已经养成习惯了、啊、过去就是这样子一直走过来嘛，凡事都靠自己嘛，信主之后还是凡事靠自己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这种特质的话，上帝一定会带你到旷野去绕的。有些人绕了十年还在靠自己嘛，有些人二十年还在靠自己啊。你会继续靠自己的话，你会继续留在旷野，一直到有一天你投降了，说我不要靠自己了。旷野是什么意思？旷野就是没有水没有电。旷野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任何依靠的地方，种也没有用，全部都是旷野，你只能靠天啦、啊、天养你啦，玛纳要赐给你啦，风一吹，鹌鹑吹到你的帐篷门口了。每天要云柱火柱来保护你，出也平安，入也平安了。上帝祝福你，让你不会被毒蛇咬了。上帝帮助你，让你穿的衣服鞋子都不会破了。你只能仰望天。我们信主常常会忘记这件事情。我们虽然信主了，还是活在旷野日子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靠自己。我们常常喜欢靠自己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啊。我们不喜欢靠神啊，没有答案的、啊、没关系、啊、神我自己来好了，祷告了两三天说、啊、我自己来了，我靠得靠近了，这种习惯了、啊、难怪以色列百姓绕了四十年还倒闭在旷野，因为他们从头到尾、啊、是离开埃及，但心呢留在埃及，还是靠自己，留都被等于打道回府回埃及去了，还是眷恋那个肉锅啊，眷恋埃及的美好，甚至咒诅自己早死在埃及就好了，干嘛死在旷野呢？这个就是我们靠自己的一个表征。愿神帮助我们都看见靠自己是不牢靠的。愿主帮助我们像131节一样，我张口而什么气喘，因为我切慕你的命令。愿神帮助我们随时随、啊、大小事都能够祷告神，求神给我话。今天早上各位来到早祷，一定有些需要来的，你就祷告神啊，求你早上就对我说话，透过圣经对我说话，我就可以做正确的判断跟决定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都养成这种习惯。好，接下来哦，你看到有四个求告就出现，四个求告啊，132节到135节，第一个求说，求你向啊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好像你素常什么带那些爱你们的人。他的祷告他渴慕前面表达出来，接下来他用祷告的方式能够得着上帝的话。他祷告什么呢？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好像你素常就是平日带那些、哦、爱你们的人，这些带叫做恩带的意思。我祷告主，我看见你总是把恩带，把恩宠，把恩高，把恩惠给那些平日爱你们的人， 这些敬畏你的人，你总是给他很多特别的 special 的恩惠在当中。主啊，这是你的工作，盼望我也是成为这样的人。求你把这个祝福临到我身上，求你转向我吧，怜悯我吧，我需要你的怜悯。你怎么对待他们，现在也对待我吧，不要老是对待他们好，我也需要啊，我渴慕得到你的怜悯，得着你的恩惠。好，这是他第一个祷告。我也渴望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相信你的恩惠就临到我。好，133节说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的脚步什么稳当。好，这边第二个祷告出现，求你不仅转向我，怜悯我，怎么样让我你怜悯到我呢？他说求你用你的话，把它画起来。这个你的话英文叫 your promise， 你的应许的话，不仅是话，是你应许的话，你曾经对我应许的话你要来实现啊。或者我在读圣经呢，有7000多个应许啊，每一个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对我来讲都是 yes， 都是 amen 的，你讲的一定会什么实现的。这个是他的祷告，愿神帮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。你的信心的绳子绑在你的脚上的，昨天我讲到高空弹跳有没有？那个很重要，绑着你的是什么？是神的话，就是你的应许，你会把我救活的。即使我经过深幽谷也不怕遭害的，即使我经过流泪谷会见到丰富之地的，因为上帝的话就是紧紧的绑着我的那个绳索。我要真大的相信上帝的话。他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的脚步什么稳当。我脚步需要有灯，而且呢需要走得稳稳的，妥妥的，稳妥的。我需要上帝的话，你就会走得安稳了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在走这个属灵的道路，很容易遇到这些逼迫啦，遇到灾难啦，遇到一些打击啦，都会有。如果你只是靠自己的热情啊，顶多一阵子而已啦。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，大概你常常就会打道回府了，因为你不想什么遇到这些灾难了。可是如果你是真正有呼召，有上帝给你话的话，你很想放弃了，可上帝的话又回来了，你说继续走下去。你很想打道回府了，又上帝的话又回来，又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摩西他可以继续往前走？因为有上帝的话给他。我是你这个祖先的神，亚伯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我是 I am who I am。 他很清楚从上帝来的呼召，上帝来的应许。保罗先生也是如此，他不敢违背天上来的呼召啊，他都清楚，他其实他走的路程很多苦难啊，可是为什么坚持到底？因为都是有神的话。愿神帮助我们，特别当传道人一定要上帝的话，没有上帝的话你就呼召自己了，到了半途你就想什么打道回府，一到不好养的羊呢，你就什么哇就把这个牧羊杖就丢了跑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上帝的呼召，没有上帝的话。各位，我们做什么事都要有上帝的话，我们呼召人更是要神的话。如果你做什么事没有上帝的话，很容易就丢了，放弃了。有神的话你就会坚持到底，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话很重要。他的祷告说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什么稳当，所以我可以稳稳的走下去。无论遇到婚姻的风暴、经济的风暴，或是离婚的风暴，或者什么儿女疾病的风暴，我们都能够 稳当的走下去。好，接下来他说，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。接下来说，不许什么罪什么辖制我，不许任何罪来辖制我。我们读了诗篇告诉我们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你自己呢？你的行为呢，就是要遵守神的话嘛。怎么洁净我们的行为呢？少年人要用什么？神的话。上帝的话有洁净的功效。这边讲说神的话不仅有洁净，上帝的话会让我们得什么释放。因为他祷告说，不许什么罪来辖制我。罪恶会带来极大的瑕疵，罪恶本身就是权柄啊，罪恶本身就有一个权柄在当中啊，这个权势会让我们能够被成为罪恶的奴仆，是吧？像死亡一样成为奴仆。但是我们看见上帝的话，让我们能够释放，得着真正的自由。所以各位要好好读神的话。如果我们常常有这些罪恶的权势辖制各位的， 我们要起来祷告，透过神的话就能够断开这些辖制，又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两个祷告是非常 powerful 的，它都跟神的话有关系。好，第三个祷告在一百三十四节，他说：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，我要遵守你的训旨。好，第三个祷告，他说：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。所以这个作者应该是遇到了被人欺压的情况，被人家打压，被人家逼迫，他祷告求神让我能够脱离人的欺压，我要遵守你的训旨。他说如此我就顺服你的话。当我们受到逼迫，当我们受到这些为难，特别是在人际关系的时候，他说他祷告让我能够遵守你的话。上帝的话让我们能够在人际关系呢能够带来极大的安稳跟突破，这个是我们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地方啊！如果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走不出来，我们常常会被挟制住，上帝的话一来我们就能够得到自由啊！怎么样来在人际关系能够好的关系。好，接下来第135节，求你用怜光照仆人，又将你的律教训我。好，第四个求，他说求你用怜什么？光照仆人。好，这边讲到神的怜呢、有光的作用，神的怜呢就是光啊。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怜，那我们知道看到耶稣就看到什么？看到神啊。当耶稣在变相山的时候，他怜什么？放光，极其洁白嘛，是吗？OK， 因为他就是神本体的光辉，所以看到主耶稣就看到上帝了。这边讲到说神本身就是光，耶稣就是世上的光，他用脸来光照仆人，又将他的律例教训我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上帝的光跟上帝的话是连接在一起的。好，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了亮光。好，再来祷告上帝的脸要常常光照我们，以致我们就看清楚上帝的话，他的教导就会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你看到第四个祷告就是我们要求告上帝常常与我们同在，用他脸上的光来光照我们，所以我们看圣经呢能够看得明白，他的教导呢我们会看得一清二楚，因为神就是光。好，第二个解释，上帝的脸来光照各位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上帝的脸是笑脸，他常常用笑脸来帮助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一定要改变我们对神的认知，我们常常觉得上帝是什么？法官，上帝什么？审判，上帝呢是非常的公义，没有错，你讲的都对，但是不要忘记在基督里耶稣已经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恶，他背负我们所有律法的什么咒诅，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上帝看我们就是无罪的状况，叫做因信称义了。既然称义就是没有罪的意思，无罪开始，所以上帝的脸已经不再是一个审判公义的脸，他是什么？笑脸，笑脸来帮助各位。阿们。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请记得他是笑眯眯的看着你，笑眯眯的对待你，所以你不要老是很紧张，看到他就闪人，看到他就很严格的样子。不，上帝说我用笑脸什么帮助各位，他是喜乐的。所以你看到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要记得效法大卫一样要走到最喜乐的神那里。有没有这个？我忧郁，我躁郁，我有很多的烦恼害怕，请大家记得要把这些带到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你要笑脸什么帮助我啊。这个就是真正的在基督里面，上帝已经破除我们律法的咒诅了。所以各位来到神的面前要放轻松，要喜乐，因为他用笑脸帮助各位，所以我们就重新得力。好，这个就是神叫我们用脸求神来光照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他的律例教训我们。好，接下来136，我的眼泪下流成河，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。你看到从129到135讲到诗篇的作者非常渴慕上帝的话，那一开始讲到你的法度奇妙，哇 amazing wonderful， 我好喜欢哦，所以我一路上遵循你的话。可是到了136，你看到吗？却看见一种人就是不守你的律法。对诗篇作者，你看他渴慕上帝的话这么宝贝，比金比银都更加的贵重啊，哇，你为什么这样子的 不识货呢，甚至什么不遵守上帝的话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作者呢，有两个很特别的感受，一个是非常爱慕神的话，一个呢非常讨厌那些不遵守上帝话语的人。所以你看他的爱跟恨呢很明显，有没有？他爱那些爱神话语的人，他恨那些不守遵守上帝话语的人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上帝的属性已经临到他的身上，因为他很清楚上帝爱什么，上帝不爱什么。上帝爱光不爱黑暗，上帝爱人自由，不要有罪恶捆绑，上帝要人活着，不要被死亡毒钩勾住，上帝要我们富足，不要我们贫穷，上帝要我们喜乐，不要老是苦哈的过日子。你看到这个就是很大的对比在当中。诗篇的作者说，我看到人不遵守你的律法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，流到个地步，他说下流什么成河。哇，这比耶利米还更厉害啊。哇，不是好像大卫要床就浮上来，他说下流什么成河，所以他眼泪像水龙头，哇，一直开一直开，代表什么？伤心透顶了，对上帝的话不尊敬，他有很多的愤怒，很多的难过，很多的受不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诗篇作者呢很伤心很难过，他对神的话给我们看见他是何等的渴慕。愿神帮助我们读了诗篇119篇到现在，各位有没有喜欢上帝的话？盼望每一天都喜欢上帝的话，爱到个地步张口而什么起传，因为我切慕你的命令，我随时随在都在默想你的话。好，接下来137到144是18段的地方，第18段呢，我们要读137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，你是公义的，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，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。我心焦急如同火烧，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，你的话极其精炼，所以你的仆人喜爱。我微小被人藐视，却不忘记你的训词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你的律法尽都真实。我遭患愁苦，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，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。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就活了。
阿们。好，这段你看到出现了公义 righteousness 出现了4次，代表焦点在讲上帝的话是公义的，上帝讲的话是公义的话，上帝做的事是公义的事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公义、righteousness。那什么叫公义呢？就是绝对的正确。什么叫公义呢？是绝对的正确，它是对的，就是公义的意思。这个时代最缺乏的是绝对的公义，我们看到常常浮来浮去飘来飘去，没有绝对的标准在当中，需要上帝的公义来到我们国家，来到我们社会，来到我们的家庭，来到我们的教会，各个层面都需要有绝对的标准在当中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是公义的，我们要敬畏神，我们要知道上帝有一个极大的标准在当中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公义的出现4次，第一段就在137节，耶和华你是什么公义的，把话起来，他一宣告出来，他体会到原来他这么跟随主这么久，他读了神的话这么久，默想神的话这么久，他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，神是公义的。他说你是公义的。好，就像我们常常在读神除了他是公义的，神也是什么良善的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所以你看到上帝也是爱，神就是爱，神也是光。那作者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感受到上帝是绝对的公义，这个世代需要公义，就是那个标准，那个依归要清清楚楚是从神的话而来的。上帝的本质就是公义，上帝的本质也是良善的，所以他所做的他所判断的都是公义跟良善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作者说耶和华你的公义、你是公义的，你的判理也是什么正直的。好，正直其实英文是 right， 也是一样公义的意思，只是那翻译是用正直这个字，事实上都是说他的律法是公义的，因为你本来你本身就是公义的，因为神就是公义，所以你所设的律法典章诫命都是什么公义的意思。所以这一节呢就讲到上帝他是公义的， 他所立的律法、设的律法也都是公义，他本质就是公义。好，接下来138节，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。好，命定的法度，刚说你的判就是你的 law， 你的法令。接下来呢，你的命定的法度是公义和至诚。又再讲一遍，神的本质是公义，他所设立的制度、设立的诫命也都是公义的。好，讲了两次。接下来呢，他讲后面多一个字叫做至诚。好，什么叫至诚呢？就是完全可信的意思，完全可信。上帝的话是公义的，安定在天，不会改变，十诫是不会改变的，八福是不会改变的。上帝讲的话安定在天，是不可以更改的，代表说上帝的话是完全可信的。你只要相信他，遵守他，这些祝福就会下来。好，接下来你看他话锋一转，他讲到很特别的地方，讲到作者的心。他说，我心焦急如同火烧，我心焦急如同火烧。这句话是不是有读过啊？有，在新约里面耶稣也曾经为神的殿，有没有？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因为那个殿就是父的殿变成贼窝了。耶稣好难过哦，进去之后，哇，到处都是脏乱，到处都是吆喝的声音，到处都是卖鸽子啦、牛羊的声音。他很生气，为什么把上帝的殿变成了买卖的菜市场呢？为什么变成好像交易的地方呢？上帝的殿是干嘛？是敬拜的殿啊！上帝是干嘛的？要来听神话语的地方嘛！上帝要彰显神荣耀大能的殿嘛！它是一个赞美，让我们亲近神的地方，怎么变成菜市场呢？在那边啊呼喊呢，在那边吆喝呢，要多少钱呢？上帝的殿已经变成买卖的地方，变成贼窝了。所以耶稣呢，就啊把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全部推翻嘛，拿绳子赶走了兑换银钱的人嘛，还有牛羊全部赶走。你看到耶稣，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是因为上帝的殿变成贼窝。好，这边诗篇作者他讲到说，我的心焦急也如同什么火烧，非常的炽热，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高涨，这个火热在当中。他说，因为我的敌人忘记你的话语。刚刚136说啊，他们不守你的律法，我就眼泪什么下流成河，伤心难过。但是现在他看到说敌人忘记你的言语啊，他的心就焦急如同火烧。你看到这个作者非常的 emotion， 有没有？非常的感受到人不遵守我的话，我真是很生气的。前面是很难过，现在呢很生气。好，如果你能够读经读到这样子的话，大概你就像作者一样了。请问台湾遵守法律都不懂，全世界很少有好好的遵守上帝话语，对吗？对，为什么美国很200年的历史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强国？因为他们的祖先遵守上帝的话，从他们立国以来都是以圣经为根基哦。总统要宣誓之前安立在什么？圣经上，不是吗？是吗？ OK， 这个国家呢就变成世界强国。哇，上帝很祝福。最近我看到那也写到一个国家，忘记叫什么国家了，在南太平洋吧。哦，这个国家的总统竟然是基督徒，也是当牧师，然后后来就当议员，然后呢选了之后一直上去，后来就当这个总统。然后呢我们台北正道教会竟然邀请他来布道。哇，总统第一次来到教会哦，然后在圣诞节讲布道。哇，原来他也是布道家。哇，你可以想象吗？他的幕僚这些都是基督徒。这个国家虽然不是很大，是跟我们跟台湾有邦交的，但是你看到吗？ 我相信这国家微小，但是终究会必大的，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。我很感动，感谢主啊，台湾有盼望了，盼望台湾也小小的能够选出一个敬畏神的政府，能够认识神。其实一开始台湾你看到吗？就是你说蒋中正也好，他也是基督徒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再来呢，李登辉也是嘛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小蒋也是嘛，都是一路上你看都是神的祝福在当中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一定要好好祷告，求神帮助，让台湾能有敬畏耶和华的政府在当中。再来祷告，我们下一代会出总统，敬畏神从小培育比较快了。 这个从小、因为这个牧师也是从小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，因为他有很多的什么上帝的话，所以他就知道什么是公义，他不会去贪污，不会说我当选就开始什么，哇，开始要来污了、这个是很错误的。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。 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作者他心里面焦急如同什么火烧。为什么焦急如同火烧呢？他说敌人什么忘记你的言语。那个忘记其实不是忘记，是藐视了，藐视上帝的话，所以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请问耶稣有没有这样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的情况？有。你看那些、宗教人士法利赛人有没有，那些文士甚至那些大祭司、都否认什么上帝的话，用人的话取代神的真理，有没有这个高过人的真理？他把人的遗传把祖先的话高过于什么神的话。所以耶稣呢非常的焦急如同火烧，因为把这些人的话人的遗传祖先怎么说高过上帝的话呢？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。难怪这个里面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。我已经讲过了，六十六卷书是完全完整的，如果多或者少的肯定会受咒诅，因为神的话是安定在天不能改变的。如果有人跟你讲说有另外一卷书或者要什么什么，你都不要跟，你肯定是异端，不要走这样的道路。六十六卷书是完整的无误的，是绝对的，上帝已经给我们的启示了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上帝的话，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祝福。如果有这样的话，请大家记得你的心情要什么，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对异端就是如此，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绝对不要妥协，因为上帝的话不会改变的。好，如果遇到异端不能妥协，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，要清清楚楚，上帝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要跟异端连接在一起。好，接下来140节，你的话极其精炼，所以你的仆人什么喜爱，把极其精炼画起来。他非常渴慕上帝的话，他说上帝的话哎呀非常的、比金跟银都更加宝贵，我张口而气喘。接下来他说140节，你的话极其精炼，把它极其画起来，就十分的意思。上帝的话十分的精炼，什么叫精炼呢？就是被试验过，好像纯净一样，被那个高温熬炼过，然后渣滓已经除去了，纯度百分之百啊！上帝的话在、这个炉中炼过了七次，这是箴言讲的嘛？熬过七次，代表呢经过历史的考验，有各种考验过，上帝的话是经得起各位来考验的。我们只要相信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是极其的纯净、精炼在当中，纯净的意思，极其的 可贵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你的仆人就喜爱爱慕。好，接下来141节，我微小被人藐视，却不忘记你的训斥。把微小跟藐视圈起来，我们会不会有感觉到我们自己卑微啊？我们是好像犹大国是在万国当中最小一个国啊，台湾是不是小小的啊？哇，怎么跟人家讲呢？很多人不晓得台湾惠尔在哪个地方啊？全世界有台湾吗？啊，知道 China 而已啊，但是很少知道台湾，很少的。哇，这会不会觉得很自卑啊？或者你自己的出生背景啊，你常常会觉得你不如人啊，很卑微，很微小啊，而且被人家轻视藐视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被人真的被人家藐视，被人家轻视，被人家错待，各位，我们的心情会如何？作者他却讲说，但是不忘，我却不忘记你的训斥。一般人被拒绝被藐视的话，大概我们都会昼夜默想仇敌在讲什么了，他在骂你什么了、他怎么放黑函的了，你怎么样哇来反击他了。这边作者说，我虽然被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斥。他用这个时间不是默想仇敌所重伤的话，他是默想上帝的话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要学习啊，不容易。我们天然人都很想什么去反击嘛，你跟我讲什么呢是错误，我要澄清啊，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。但是你发现到这样的方式只会长出更多的苦毒而已了。 但是你看到吗？诗篇作者虽然被藐视，却不忘记你的信实。这个是得自由、得健康的法则。好，接下来142，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又出现了、你的公义永远长存，不仅你是公义，你的法度、你的判语都是公义的，你的公义而且永远长存，你的律法尽都是真实，真实就是真的意思。上帝话是真实可靠，是真的，我们要记得这件事。好，接下来143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。把遭遇患难愁苦画起来、你看诗篇作者他遇到不少的困难 trouble， 遇到不少的愁苦，但是他遇到愁苦患难的时候，你看他的习惯，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。刚刚讲过，我微小被人家轻视藐视，但是我却不忘记你的训词。你看到吗？这个作者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遇到苦难、遇到藐视、遇到灾难、遇到愁苦，请大家记得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去想那些苦难的事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去想那些别人对你的不好、对你的错待、对你的这些不义的事情。你要花一样的时间放在什么？默想神的话，就在教导我们这件事。因为只有默想神的话才会救活我们，才会找到解药跟出路。如果我们不改这个习惯的话，我们都会倒闭在旷野，中我们的魔鬼的诡计。很多人、在人际关系当中很不容易走出来，就是因为他常常抓住40年前家人对他的不好，谁对他的不义、对他的错待，他一直抓着。所以难道来到这个信主之后还是一样？因为他一直耿耿于怀，他常常不能忘记背后，他老是想着背后，他抓住这个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得自由。你看到诗篇作者，他遇到被藐视、遇到患难、遇到愁苦，这样的时间会让他很难过，他就开始改变他的习惯，去默想上帝的话。因为只有花这个时间默想神的话，解药就来，医治就来，释放就来，自由就来。这个就是他在教我们的方式。愿神帮助我们。如果你过去有这种情况，记得花时间再默想神的话，你会得医治的，会得自由的。好，接下来最后，你的法度是永远是什么？公义的。来，又出现公义。上帝的话永远是公义的，代表说你遇到冤屈、遇到不法的事、遇到不公不义不平对待你的事，请记得上帝的法度是绝对的公义。你要把你的生命交给公义的主来为你审判就可以了。你过去如果被人家打压错待，你有很多的误会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为自己伸冤，把你的冤屈交给上帝，因为他是绝对的公义，他的话会为你来伸冤的。所以他的伸冤到多久呢？说永远，他是永远的公义。求你赐给我悟性，我就什么活了。他的祷告做一个，求你赐给我悟性，就是理解力，让我能够理解，让我能够明白上帝的话。当我理解我明白，我就活过来了，我就从死里变成活的了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来祷告。你发现到你很容易就在这个困难当中得到、这个解脱，得到解药，是上帝的话语的大能在当中。我们听了不少不少的故事，那这次也有不少的人要受洗，大概都经历到上帝特别的话，而且他们在幸福小组居多，都是因为有人为他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就泪汪汪，用上帝话来帮助他们。第二个被他们感动之一，就是抽、幸福这个什么这个卡片，恩典卡，一抽出来上帝话直接讲嘛，哇，就泪汪汪了，很快啊就信主了。弟兄姐妹，上帝话 powerful， 很有力量的。如果我们不会珍惜抓住上帝的话，我们就会在旷野在绕，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进不到应许之地。我们读了诗篇119篇，一直在讲上帝的话将我救活。上帝的话是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上帝的话是绝对的公义，他 为你我来伸冤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为了今天来感恩，透过了119篇，主啊，第17段、第18段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话语当中。主耶稣，你的话真是、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要祷告一件事，我们承认我们很多的愚拙， 我们在黑暗当中看不到前面的道路，有很多的、不明白的地方，我们真需要你的话解开，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。我们要在你面前祷告，透过你的话语祷告，每一件事情都有解脱，每件事情都有解药，帮助我们都喜欢你的话，我们张口气喘羡慕你的话，渴慕你的话，求你把那个渴慕放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渴慕的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，让今天早上天上的玛纳降临在各位身上。开口祷告来。